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在今天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AMD 发布财报之后呢，他们的股价暴跌，但是英伟达呢是上涨，所以今天美股周三是收红的，费半大涨了 2%， 表现是最好的。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 23.6 点，上涨了 0.39%， 收报 6061.48 点。纳指上涨了 38.31 点，上涨了 0.19%， 道指呢上涨了 0.71%， 费半上涨了 2.31%， 收在 5091.5 点。美国在今天是公布了有着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报告显示今年1月份民间企业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后增加了 18.3 万人，这是从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的增幅。这凸显了什么呢？凸显了就业市场稳定，进一步呢压缩了联准会的降息空间，就是降息啊可能不会那么的容易了。那么联准会在2024年连续三次会议上降息之后，在上个周1月29号，联准会维持基准利率在 4.25% 到 4.5% 的区间不变。两位联准会官员谈话体现了联准会对利率政策持谨慎态度。好吧，我们再来看古尔斯比啊，是芝加哥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他在今天再一次的警告，他说如果忽视关税的潜在通胀影响会是一个错误。另外一个是 Richmond 的银行总裁巴金，他说关税对通胀和需求影响的复杂性在早期阶段还不可能知道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加到底会如何被吸收或者是转嫁给消费者的。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方面呢，在今天呢，川普有一个言论可能引起了大家的震撼啊，因为川普说美国要接管加萨，并且再度表示巴勒斯坦人永久的移出加萨走廊。外界认为这个言论很有可能给中东带来全面战争的风险。那么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呢，在今天下跌了九个基点，到了 4.42%， 大家普遍都来购买这个避险资产啊。那么 4.42% 呢是从2024年12月以来的最低。稍稍的关注几个个股消息，在今天苹果的股价下跌了 0.14%， 每股 232.47 美元。有一个消息呢是说现在除了 Google 英特尔之外，外界在说苹果呢也被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盯上，说正准备呢对苹果相关的政策和它的应用程序开发者收费情况展开一个反垄断调查。另外一个消息呢是 AMD 啊，它在去年第四季度的财报是符合预期的，但是资料中心的营收成长趋缓。 AMD 今天是下跌了 6.27%， 每股呢 112.01 美元。 Alphabet 的股价承压，这是因为它第四季度云端运算营收低于预期，它今天更是下跌了 7.29%， 每股 191.33 美元。这次的财报让投资者感到不安，他们担心 Google 母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巨额投入短期内到底会不会带来预期的回报。但是呢，英伟达似乎是潜在的一个受益者呢，所以英伟达的股价今天是上涨超过 5%， 每股呢是125美元，也是带动了美股主要的股指止跌回升。再来看 Amazon 啊， Amazon 今天呢是下滑了 2.43%， 每股 236.17 美元。稍稍的关注一下华尔街的分析，美银美股量化策略主管他说，这些超大规模的科技公司，不管他们是投资呢还是不投资，都会受到诅咒，因为他们必须花费大量的资金才能保持住他们的竞争力。但是呢，花费大量资金啊，就会削弱他的现金流。那这位主管还说大型科技股的游戏还没有结束，因为呢，这些啊都是有很多选择权的大公司，他们可以做他们在2023年就做的事情，比方说削减成本，改善资产负债表，进行大规模的库藏股计划，他们呢正在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必须雇佣更多的人，他们也必须要花更多的钱，故盈利故事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他这么说的啊。那在这里呢是为大家稍稍的做一个参考，投资呢还是需要谨慎啊。接下来的消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率。
彭博报道说，新年假期的第一天，中共央行呢就把所谓的中间价设定为1美元对7.1693元人民币，扩大了对人民币的支撑。那么报道就说，这个举措呢就表明，虽然说中美之间最新的针锋相对的贸易措施让人民币承压，但是中共当局呢还并不愿意啊让人民币贬值。周三的人民币中间价是从去年10月8号以来的最高，一度推动离岸人民币上涨 0.1%， 在岸人民币呢是收市报 7.2724 对1美元，比上日收市下跌了74点。瑞穗银行亚洲首席外汇策略师 King 张他说，人民币中间价支撑的现状呢和避免中美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是一致的，中共表明了保持外汇稳定的立场，这可能会遏制资本外流的压力。那么人民币的汇率最终会到几呢？高盛集团预计说，人民币中间价逐步向 7.3 靠拢，在人民币呢将会达到 7.4 到 7.5 的水平。澳大利亚国民银行表示说，除非啊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否则人民币会在短时间内跌向 7.5。 现在交易员们是正在观望美中领导人到底能不能够迅速的达成贸易协议。那么川普在周二的时候向记者表示说，他目前呢并没有急于和习近平进行通话，会在适当的时机和习近平交谈。那么对此，希望之声也是采访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教授，我们听一听谢田是怎么说的。
川普的新内阁现在开始就是正式的逐渐的成型了啊，越来越比较丰满。这个中央情报局这个新局长，这个上面他这些一系列举措呢，也基本上反映出了川普下这一任期内的一些优先的方向。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中央情报局可能还有一些人跟原来的这个左派极左翼的那些深层政府他们相吻合啊，他们现在中情局应该也会面临一些很多危机啊，等着这个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的文件解密之后，可能很多人可能也要卷铺盖的。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是，今年现在这个 Radcliffe 要中情局的员工呢，就要瞄准他们新的工作使命，就是反对中共啊，就是反共。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好。中情局的雇员如果也都是以他们是不是就是说对这个中共强硬作为一个考量，那就会真正的帮助这个中情局在未来啊真正从事这个反共的，然后呢就是说清除中国间谍、中共间谍的这么一个这个行动之中。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